我们谢谢王牧师，感谢主，通过牧师传讲这么活泼的道，这么实用的道，真的是感觉到神的道离我们不远啊，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心里，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愿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将神活泼的道，就好像我们经常祷告所说的，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的家庭，带领我们的孩子们，在这个世上敬虔的度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下面我们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哈，时间比较充足，有报上名来的有三位弟兄姊妹，那没有报名的等一会儿等他们三位做完见证的就一个一个的来上来来讲我们家庭的见证哈，每个人最多是5到6分钟哈，到五分钟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讲完我就会提醒你了。好，第一位是马月聪，那接下来的做准备的是李培军。好，我们请马月聪。好，谢谢。
大家好，我叫马月聪，然后英文名是 Mark。我今天要讲的见证是跟我的工作有关。那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有多少是就是通过留学呀、然后在这边找到工作。如果是这样一个流程的话，可能大家对这个 H1B 肯定不陌生。那如果大家知道 H1B 的话，就是说你在办绿卡之前来这边工作，你用的身份都是 H1B。 那 H1B 它是有限制的，总共是有6年。那前3年是你先可以工作3年，然后3年之后需要延期。那我想讲我的见证呢，就是在我工作三年以后该 extend 我的 H1B 的时候，我经历的一些事情。那我是从2013年我的 H1B 开始生效，在这边工作。那3年之后，也就是2016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去年的大概9月份，我的 H1B 就需要延期了。那我当时跟我的律师就在说，我说提前我要需要延期。所以我们律师帮我在去年的4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帮我这个递交这个 H1B 延期的这个申请。那我问我们公司的同事，一般我知道的我的同事基本上都是2个月大概就 H1B 就会被延期的这个申请就会被批准，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我当时也没有放在心上。而且去年呢，其实去年正好从6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年的早些时候，其实我老实说，我自己的生活我并没有 focus 全心全意 focus 在神的上面，因为我一直在想换新的工作，想换一个对我来说好像更有发展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现在想起来我真的那个时候我的心思好像都是在哎呀我怎么去找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如何去有一个更好的发展。那我就记着那个时候我自己还在心里在说，我说好那个神我是需要依靠的，但是呢我在依靠神的同时，我还是想看看我自己的能力倒是怎么样的，我就想自己拼一把，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所以我当时的心思其实是都是在这个在自己这个自己身上。那我长话短说，那我当时工作申请递交出去，我也没有太管这件事，那就一直他的那个 status 就是都不是 approve， 就一直是 pending 状态。那一直到了今年的早些时候，大概到了今年的3月份，还是没有消息，我就开始有点慌了。我说我找工作，我自己找工作也不是很顺利，然后呢，我这个状态又是 pending。因为他根据这个美国工作这个法，这个他有一个 policy， 就是说我的 H1B 是去年的9月过期，过期之后他允许你大概是200多天可以继续在这边工作，直到你的这个新的 extension 被 approve。 但是我迟迟没有 approve， 然后呢我的这个等于200多天都快用完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一旦他我的新的这个延期没有被 approve， 然后又 有这个或者说出现什么状况的话，那我又没有找到新的工作，然后我最后的结果其实是蛮其实是会蛮 bad， 所以就是我可能会丢掉现有的工作，并且可能还不能继续留在美国。所以我当时在今年三月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内心的struggle 这件事情，而且我心里非常的没有平安。那个时候，那你知道当人软弱的时候，作为基督徒来讲，其实就这个时候就又开始想，哎呀，我得依靠神了，我得依靠神了，不能靠自己。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先祷告，我祷告没有平安，祷告了很多次自己，但是总觉着还是心里忐忑不安。所以这时候我就想，我说我不能这样下去，我说我得回归教会，找教会，找教会的弟兄姊妹。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说，哎，我得找牧师，让牧师帮我祷告。那天我记着正好我心情最差的时候是礼拜六的晚上，我说我第二天去教会的时候一定要找牧师，把这个事儿跟他说，然后让牧师为我祷告。所以我当第二天我就去找牧师，结果那天这个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没有碰到牧师，但是碰到师母了。就在那个大门口，然后呢我当时一脸低沉，然后心里非常的不好，我说哎呀碰到师母了，正好师母看到我说，师母哎，那个好久不见，说你怎么样最近，然后我说哎，好吧，机会来了，这个碰到师母了，我就把心里的这些苦闷苦水都倒给师母了。然后我就没想到这个师母满面春风，然后听了我讲了五分钟，满面春风说没事，放心吧，我为你祷告，然后这个神必成就，神做事有定时。我记得很清楚这句话。然后我当时就很诧异，我说哎呀，我说我这个事情纠结了这么半天，我对我你知道我自己都没有这么大信心，师母听了五分钟，他也不了解我这个情况，他怎么这么有信心啊。其实神，我觉得师母并不是对我这个 case 有信心，师母是对神有信心。嗯，所以当时确实有一些安慰了，但是那天晚上回家之后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然后我说哎呀不行，我说我得还就是我自己祷告没有用，我说得找弟兄姊妹吧，然后一起电话帮我祷告。所以我当时找到了我们的向春弟兄，因为我们一起带领赞美敬拜，然后很多次有时候对交通也比较多，所以我记得向春也跟我说你不要着急，说神给你这样一个境遇，其实每个基督徒生命当中都会遇到过类似的状况，那神可能最后肯定会成就这件事。他先说结论，他说神肯定会成就这件事，但是你要学会在这样的境遇中倚靠神，然后耐心的等待。所以他也讲了他自己的一个非常奇妙的自己亲身经历，也是办绿卡的过程，所以使我也非常受很大的安慰。那我们当天晚上也一起在通过电话来祷告。那大概这个这样，我们之间好像是通过几次电话。那之后大概过了两周，有一天我在上班的时候，我就接到了律师的电话，律师就跟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说那个我们问了，说你的这个 H1B 其实已经被 approve 了，并且令我非常惊讶的是说，他说他们去查的时候发现这个我的 case 其实在去年的六月份，也就是说正好其实就是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就已经被 approve 了，但是他们说他们也没遇到这种奇怪的情况，就是说不知道 for some reason 移民局的那些人好像就把我的 case miss 掉了，所以导致我在网上的这个 case 的状态是一直是 pending， 然后就让我这么的纠结。我说从去年的六月份一直到我开始真正忐忑不安，然后寻求神，开始重新回到神身边，开始认真的来祷告，正好就是这段时间我的 case 被阴差阳错的被 approve， 然后被 miss 掉。所以我当时就心里我说，神啊，我说我当时在听律师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就想，我说我知道我这 肯定不是什么偶然，也不是什么 mistake for some reason。 我想这肯定是神的一种安排，神可能就是在提醒我说，在我自己去专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疏离神、疏远神的时候，他在提醒我说，永远要把他放在第一位，因为他是那个最终可以成就所有事的人。如果你只靠你自己的话，一个小小的 case 都会让你这样忐忑不安，更不要说你将来会遇到的其他的事情，其他不顺利的事情。我想他是神，肯定是在借着这个机会在提醒我，就是他其实结果他已经成就了，因为我的 case 其实已经六月份就 approve 了，但是依然他让我这样有一个这样的经历，是想告诉我是说，最终成就事的是他，让我转向他。所以我当时听了之后也非常的，就好像有一种那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一下就感觉好像所有的这种想不通的事情一下就好像非常的明朗了。所以我当时就在想，我其实在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果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神啊，我说如果这是你的安排的话，最终这个事情是你让我看到你的成就，你让我看到你的心意和计划的时候，我一定要找教会，借着教会有这种感恩，就是有这种见证会的时候，我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我要为你做见证。果真后来神，这就是他的计划，他成就了。那我也不可能这个违约，我说既然我这么说了，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一定要为神做这个见证。那最后大概这就是一个我的小小的见证吧。那我觉着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之后，我真的知道凡事要依靠神，不可依靠凭着自己的聪明去做，哪怕是你最小的事情，你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前进的路。最后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一节经文，就是希伯来书11:1，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其实一开始我不理解这句话的后半句，他说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因为其实如果作为不信神的人来讲，这是互相矛盾的，因为你要知道未见之事怎么能说是确据呢？其实这以人的眼光来看，这句话是互相矛盾的，但是当你经历过神之后，你会知道这两个事情并不是对立的，就像信心、信仰和科学不是对立的一样，就是它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在你没有见到之时，你认为他没有成就的时候，其实神已经知道了那个确实的东西，他已经成就了。就是在就像诗篇所说，在我敌人面前他为我摆设筵席，他知道最后的这场仗会胜利。但是我们往往都会在这个两军阵前该对垒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死死地盯住我们的敌人，没有空去想别的。但是神在那个时候为我们准备筵席，就是庆功酒。所以我想就借这个我的这个分享，就想我的这个见证想告诉大家，就是说当你遇到任何的困难，你认为你的能力可以解决，或者说你觉着好像你有把握解决的时候，其实也不要把你的能力，或者说你把你遇到这个，你 focus 在这个你遇到困难上，还是要转过头来专心的来仰望神。好，谢谢。
好，谢谢，很精彩哈，谢谢。下面请李培勋弟兄，接下来的是王喜斌做准备哈。
弟兄姐妹们好，自从我们知道今年年底有可能我们全家要搬回去，所以我的心里对每次的逐日敬拜也特别的珍惜。那这一次的感恩见证分享，我觉得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在这里感恩见证分享。那在这里上个礼拜天是父亲节，那我妹妹就回家 看望我的父亲，也同时也能够视频，我看到父亲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感恩，因为就是在2004年的年底，我爸爸回家以后就做了手术，在这边也分享过。那2005年的九月底的时候，他做第二次手术的时候，医生当时就把我妹妹拉进那个手术室，就指给他看，就说已经扩散了，就是说没有办法。那你可以想象2005年的9月份啊，我那个晚上一直在等，结果等到结果的时候，他那样说，当时心理上就是非常的难过，所以能够在今天看见我的父亲，还身体很健康，我心里真的是非常感恩，因为教会里好多弟兄姐妹经常问起来为我们祷告，也经常来关问，在这里我也是回复就是统一回复，我爸爸他今年的6月份又去体检的时候，他在里边就是肚子里边完全是正常的啊，他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啊，甚至于各项指标都超过我妈妈。那我真的是感恩啊，就是原来的觉得是肿瘤的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了啊，他的 CT 一切都正常。那回到我自己呢，就是这个是我们我和我妻子一起回去国内面试的时候，我们就因为时间短，我们就特别邀请了双方的父母，特别我岳父也去了，我爸妈跟我们一起到了那个浙江那边去温州，这是在机场照的啊，这样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让他们跟女儿也相处啊，他们非常的高兴，这是在机场一个合影。那我自己呢，我听见我爸爸当时的那个状况，特别是在2015年的年初，就是他第一次手术结束的时候因为好多方面的经济的困难临到我，一个是学生贷款出了事情，还有一个是我爸花了不少的钱做那个手术，然后呢女儿也马上就要去读那个去读那个幼儿园这些就是在经济上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当时我知道是依靠主，但是我自己就是上个号觉得自己里边就有一点那个 depression 的感觉，那时候就开始我是祷告，同时我就开始医生也建议我就是开始跑步，那我就开始开始了我跑步的，这是一些照片，我参加马拉松比赛的一些照片这是第一个半马拉松，这是第二个半个马拉松请再往下其实后边还有一张照片是我女儿的。刚才牧师讲到就说你影响自己的家人，影响自己的子女，真的我在跑步的时候我女儿就也真的是也经常问你，她也想去跑步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医生这是在就是今年的我最后完成的一个全马拉松这是那个开幕开始，那右边是所有比赛的奖牌有两个圈马三个半吧。我在这里不是说是炫耀自己的能力或者炫耀自己的好像是怎么样，其实我并不是跑得快的我在跑马拉松在所有的训练都是很艰苦的，但是在跑步过程当中让我感到就是说就是没有可以放下一切，你的心里完全是空的，你可以思想自己的事情，也可以默想圣经早上现在已经很有规律的生活，就是早上自己开车去上班的时候你可以听圣经，然后到了那个停车场去了 gym 的时候就可以跑步，一边跑步一边可以思考，所以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在属灵的生命上也有很大的帮助。行不行，那这基础经文我是想分享常常提醒我就是这个跑步拿到奖牌那都是能坏的冠冕能坏的这一些，但是提醒我就是说我们的一生其实就像一个马拉松一样，从开始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在起跑线上了，然后那个终点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这个能坏的冠冕是可能我们肉体在多的，但是我们 得到的跟随神得到的是不能坏的冠冕。只要到达那个终点啊，到达那个目标，你就得到那个奖牌，是不能坏的冠冕啊！不是说你前几名才给，是每一个人只要完成就可以，无论你多么快，无论你多么慢，是只要这个方向。那还有一个是在上面请回座。那这个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啊，这个是对我有很大帮助，就是说我们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所有的生活的压力或者一些困难或者可能有苦度，你都可以放下交给神。那努力面前是神召我们来按照他的旨意来生活，那就向着标杆直跑，得到的就是那个不能坏的冠冕啊。在比赛当中我们会遇到高上坡，很难，有的人就走下来，有的人甚至受伤就弃赛了。那有的时候下坡很顺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想到也是这样，我们可能遇到高山，可能遇到低谷，很困难的时候啊，像我也是遇到过。那我觉得主都能看顾，他知道我们的就是困难，知道我们的难处，他是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的。那我觉得神的祝福就是让我在过去的这两年当中，我看到神真的是听祷告，而且神也很眷顾眷顾我的爸爸也很眷顾我们一家。我们并没有以为经济上有困难好像什么都没有，而且我们神的恩典够用。对，下一个。那我讲到这里，我就当时跟向春多要了两三分钟。那右边是我的第一辆新车，那你看它的里程现在是我都自己就称它为月球车，因为差不多开到月球的距离是237753迈，是几天前的。我们在买这个车的时候是02年的3月份，当时我们的买这个新车，当时我跟我的妻子就说我们为神所用，把这个车献给神。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个 welcome house， 就是新生来的时候我们去机场接，然后租一个临时的三室一厅的 apartment， 让他们免费住在里边。那插经班这个事工非常的好，就是说学生一来他们有人接，而且把他放在一个地方可以暂时的住，解决他很多的就是临时的困难。那这个从02年到这个可以说16年吧，这是15年的时间啊。我们这个车赢了很多啊，我记得最多的一年接的学生好像是有还会有20几个学生啊，那是06年的时候，那个名单上有20几个学生去机场接。那左边这个是Dallas Airport。那我觉得就我自己而言，我就觉得可能接人并不是很难，因为你只要会开车小心就可以做得到。我就说教会里这就是那个手或者说那个脚啊，它的作用就是在教会里。你牧师也讲过，就是说你服侍人就是给自己找麻烦，这个确实是有时候是很麻烦。你接的时候他出不了关，或者他被海关暂时叫住，有可能等到半夜7点在那里等，然后等到12点他才出来。但是服侍神为自己找麻烦，这个也是应该的。就是说那个 outreach 只有出去主动的做，而不是等在自己的家里来等。那这个是福音与工，你不见得就是说你接一个人他就会信主啊。我们接了好多学生，那有的是信主，有的还没有信主，但是这是福音与工，让他们知道教会的爱是无价的啊，是不收费的，是纯粹没有别有用心的爱。你知道今年的有一个人是开出来接一个学生的价格是多少吗？我如果把我接的学生算在一起了，我可以买两辆车的钱了。就是说这是很贵的，但是我们今年还是有免费接机，而且已经在网上登出来。那我们教会在去年的下面还有 slide我在这里做见证的时候这个弟兄就是穿黑衣服的那个弟兄正在接受洗礼他也是一个新生来他也是来在这边信主，然后 今天在结束，在另外一个教会结束洗礼，是在美国人教会，就是我们聚会的地方。那他昨天晚上我就邀请他给我们做一个见证非常好。那我就用这句经文来劝勉各位弟兄姐妹，就是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多主攻，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我们教会去年就开始接新生，有好多个弟兄姐妹参加，而且真的是摆上。那我今年呢，我就想邀请更多的弟兄姐妹，你可不可以就是说给自己找一点麻烦，一努力接一次学生，可能一个车可能坐两个学生，因为学生的数量是很多。Johns Hopkins 在 Dubon Circle 那一个分校就有500多个新生要来。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注册的也就有好多了，就是说有可能差不多800个学生。我们当然不可能一一都接，但是尽我们的能力。你如果就是说迈出这一步，你接一个学生，真的谁知道呢？有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个帮助的手让他得到感动，愿意来到教会啊。我自己的一点心得就是在这个跑步教会对。如果你想参加接机，我们有一个微信群可以加进去，你找我或者是找帅印或者田俊都可以啊，都可以加你进来。我自己的一点心得就是说，属灵的生活需要每日的操练啊。我们你要完成一个马拉松，并不是说我去站在起跑线然后我就去了，是需要18个星期的很严格的训练。那如果我们不操练自己的身体，那我们就很难完成。那同样属灵的身体是要成长，也是需要每日的操练啊，一点点的来成长，不是一下吃出胖子，也不是一下你就能完成一个看上去非常的困难的任务。那我们在一个看自己要合乎正道，我不是一个跑得快的一个人，所以我知道在这方面我学习了，就是说怎么来谦卑，怎么来看自己合乎正道，就是说你大概是多么快，那你有一个够。那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学到，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是看自己合乎正道，不能看自己过于所挡看的啊，也不能看自己说啊我什么都不行啊，你可以的，但是也不一定，也并不是说我什么都很棒，我们知道自己的缺点啊。再一个是不同的，我们在地上的比赛是靠自己的努力，那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这一生这个人生的这个马拉松，我们是有主的啊，是有以马内利的神来带领我们。那要得到奖赏，我刚才说需要有目标，那我们的目标是神召我们来来向着目标来前进。那要有坚持，还要有节制啊。因为时间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
感谢主，等一下，感谢主哈，这么美好的见证。我们看大家，我们这在座的有没有跑过马拉松，或者正在跑，或者准备跑马拉松的，请举手，有没有？我回想了一下，我认识跑马拉松的朋友大概就三四个，其中有一位姊妹，真的是让我非常佩服。我看到每一个人都像李培军这样的身材。千金难买老来瘦哈，不用花千金了，大家去跑马拉松就好了。感谢主啊，不光是这么精彩的见证，尤其是他所做的这个事工，我也来报名哈，我们去接新生去，我们一起来做。我们魏培军他们一家要回国哈，因为工作举家搬迁，我们祝福他们前面的路，也是愿神使用他们，重重的使用他们，让他们成为万人的见证。好，感谢主。下面还有一位，最后一位是登记的哈，王启斌弟兄来做见证。那么其他的请大家在他讲完之后要准备好，一个一个的上来，尤其是姊妹了嘛，姊妹们要加油了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没有中间休息的时间了。那如果你要用上洗手间或者是怎么样的话，请轻轻的离开，但是要快快的回来，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我非常羡慕培俊弟兄啊，他还能跑马拉松， 也感谢主使用它帮助很多新生。我确实我也知道这个我的外甥来美国的时候也是需要别人接，我知道这个他们的困难。但是呢我的目标就要低一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想没想过，你能坐能站能走就是一个莫大的恩赐。确实是这样，在我的椎间盘突出已经折磨我十多年。我第一次得有一个突出，完了就是7年前做了手术。做了手术呢，这个月这今年的年初，去年年底吧，又有一个突出。这次比较严重，特别严重，就是根本不能坐也不能站起来，就是说天天就只能趴着躺着。你趴着吧，躺着有时候也是很疼的，就是说药都不能，没有用。是，真是感谢主，让我在7年受洗，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们为我祷告，Germantown的2个查营小组，我都参加过。我们Germantown 2现在搬到 Clarksburg， 弟兄姐妹都为我祷告，还有那个唱诗班的弟兄姐妹们，还有很多很多弟兄姐妹们认识我的，知道我的情况，都为我祷告。王牧师还有杨军弟兄，他们也经常到家里或打电话给我祷告。就说真是这次吧，是又特别是患病时间又长又挺严重，就说那么多祷告吧，就是说有时候像我太太，可能她从来没听见过这么多祷告，她说祷告有什么用。反正我就说这个主做事有定时，也是我们也要耐心等。我觉得呢这个祷告呢就确实是让我们第一次，我虽然刚刚信主不久，但是确实也让我体会到这个我们教会是以基督为身体为首，我们大家互为肢体，一人有难就牵动全身，真是。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体会到这个祷告呢，也是让我们知道，主是我是掌管一切的，他才是我们医治的主。第二个呢，他通过祷告呢，也确实改变我的内心。第一次我就是过去得病一严重的时候，就是说，肯定我脸上也显示出来，我的同事都说。你脸上都显示出来你很疼很疼痛。那个回家以后呢，肯定我也是老没有好脸色，老发愁也是。那个我太太肯定也是脸色不好，我还经常说她，我说你看你这我都病了你还这么愁眉苦脸的。就是这次吧，还确实没有觉得怎么特别难过呀，或怎么心里确实很平安。我自己也常常祷告，完了弟兄姐妹也常常给我祷告。这次病了3个月，我太太呢还忙里忙外的，我从来没有觉得她发过怨言呀什么的，家里还是有说有笑。确实这次不一样，确实主给我们的平安。虽然就是我一个人信主家里，但是主给我们全家的平安，确实是很大的。我太太也总来跟我来教会，是，但愿主还要感动他，使他早日归入他的脚下，再一个呢，我就是这个祷告呢，也确实，常常让我们想主为我们做的一切。有时候吧，我疼的确实不行，就是我到床上到厕所其实就几步路，但是我得趴着去，根本就站不起来，根本一点都站不起来。但有时候我趴一点，我就说哎呀主啊，你干嘛让我受这么大罪，一直有点抱怨的意思。但是你马上就想到，你受的这点罪算什么呀？你十字架上的罪， 你谁受过呀？那就是主为我们受的罪，是我们所有的罪都不可比拟的。所以最后呢，就是我就是医生吧，最后还说还是需要做手术。做手术就是在决定做手术以后，我有一个基督徒朋友在外地，哎呀，老给我打电话，他说你不能做手术，你做手术那个我，他说我知道一个人，你做完手术完了就是有可能永远站不起来了。哎呀，我说还是求主恩赐吧，就说一切靠主。即使我永远站不起来，主的恩赐也不会减少。最后还做了手术以后呢，哎，这次恢复的还比较快，真是感谢主啊，让我又能坐着，能站着，能走，我就真是特别感恩，就说让我们还是一切都就像第一个弟兄说的，一切都要信靠主，真是再次感谢主，让我能又来教会和大家一起敬拜主、赞美主，谢谢大家。
好，谢谢。下面哪一位准备好的可以上来？好，请姊妹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哈。
我叫吴春贤，我本来今天不准备讲的，我是讲培军的，因为我4月16号受洗以后。参加新生命的学习班，在培军的班，他几位那个带领我引领我。培军刚才讲了接那个新的留学生，他还接了4位老人。那次我们在一起，他说他昨天带了4位老人一起聚，那不是在这里带，是从这里带到宾夕法尼亚州。原来这个4位老人呢是住在一个老人公寓，然后有一个生病很严重，接到女儿宾州去了。这里三个老人要看他，这辈子没有培军是见不到的。然后培军利用休息天早晨接了这3位老人去到宾州看那位老人，而这4位老人的年龄全是88岁，然后那很困难了。因为我知道老人这个身体都是住着 walk， 平时不大走路的，带着他们去要有一坑很大的爱心，他里面有的是基督徒，有的不是。然后他说路上开得很慢，怕他们不舒服。到了那边以后，那个老人还在疗养院，他这个人呐很重，把他弄起来不起来的，要用那个吊车把他吊起来，然后见面。他们4个人见面以后拥抱在一起痛哭，然后我听了很感动，因为我们也是老人了的。然后其中4位，这里3位我都认识。然后我听了培军讲了以后，我真的是神在试用他做事工。然后我就打其中一位，我说你昨天去了宾州，我知道，你怎么知道？我看见你了，我骗他。然后我跟他讲，他说真的，培军真的是好，他是天主教的。他说我天天为他祷告，就是他信的是那个。所以这个听了以后我很感动，因为培军接那个留学生我是不知道的。今天他讲了留学生，我又想到他接了这样3位88岁的老人到宾州去看另外老人，这个爱就是我们的天父阿爸把这个爱从培军手上献给这4位老人。所以我认为这是培军真的是在主内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然后他要回国，我感到也很舍不得，因为我刚认识他，他就要离开我们去中国。但是一样的，中国也有教会，培军一定会在中国的教会里面更好的就是为主事工。那然后在这里祝培军平安顺利，有主的眷顾你，保佑你，就这样，没事。
好，谢谢谢谢谢谢，感谢主哈，这么多美好的见证，神让我们的好行为显在世人面前来荣耀他的名，感谢主。下面哪一位？好，好，欢迎老姐妹来。
大家好，我叫叶颖红，我现在也要来为主见证。我们这个四位老人是住在101公寓的，这个培军呢从14年到现在快三年了，每星期都去接我们送我们，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也感谢培军和小琴，他们把主的爱关怀送给我们这些老人，我们公寓的人都对他印象很好，所以现在培军要回去，我知道主会保佑他们全家平安幸福喜乐，我在这里再一次的感谢主，也谢谢培军，也谢谢大家。
好，谢谢您，谢谢您。下面还有哪一位？田军。
好，弟兄姊妹们啊，我想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那去年我有参与大概是七月份八月份，主要是这两个月我们去接了一些新生，我们教会有大概19位弟兄姊妹，然后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去把这个爱去带给其他的这些刚来美国的这些人我因为像这些年有很多的通信的方法也得到现在接机方便了很多，而且在之后呢我们跟他们都保持了联系，就直到一两年之后，然后一年到现在都已经一年了，然后他们都跟我们还有很多的联系。像去年他们结集完了之后呢，在大华府中国教会有一个布道会，冯秉成牧师是讲员。在那一次呢，我们去邀请了许多的同学，有一些同学他们当时是夏季学期刚刚结束要考试，但他们不能参加，他给我发了一些信件说多谢邀请不能够参加以后如果有这样的教会的活动欢迎你们通知我，希望能够跟教会多接触接触。另一位同学他当时跟我说我不能参加，但是我会帮你们转发。那最后呢这一次布道会当时是有七个人信主，六个人是所有的这些大华府，其实大华府一共有50间教会，参与接新生的教会非常多，每年都会接非常多的新生。当时那个布道会里面有六个新生都是这些所有的这些教会，这是大家一起的合作，然后也感谢神，也借着这个接新生的活动去让这些人能够信主，开始的他们在主里面的生活。那到第二件事呢是在这个接新生的过程之中，我们这些同工啊，这些弟兄姊妹有很多的合作。去年我们教会有率印李培军弟兄、张俊敏、杨军、靳志刚、赵洪涛、赵燕行、杜宇斌、刘学桥。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接新生的时候，有一天大概是90多度，非常热，我们在车里等，可能也太热了。后来我去一个加油站，一进去看见了杨军传道，他也是去接另外的新生。我们在一起就交流一下，他要接哪些人，我们就接哪些人。那天非常的喜乐，在这个路上的相遇，我们在群中也互相的鼓励。有时候所谓的这些人，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有小孩的，非常忙，他们自己抽出时间呢，要有的是要请假，有的是中午抽空要去接机。所以没有大家的互相鼓励，这个是真的有些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的工作。直到一年之后，我们还有很多的 follow up， 其中有一个新生他有学车，我住在马里兰，我们这边马里兰去帮弗吉尼亚的新生去学车可能比较困难，那我通过培军弟兄，然后和George Washington 的那个学生团契的陶冶弟兄，他也来我们教会聚会过，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教会肢体的一个互动，我们给他介绍了一个很好的资源，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车的一个老师去教他，这样也更安全。所以他学了6次之后呢，他已经拿到了驾照，这是一个新生，他 最近跟我们的一个联系，然后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他更热心，他不仅去带他们去接机，也帮他们请他们吃饭呢，带他去买家具，给那些教这些教会提了很多的帮助。我想神真的感动弟兄姊妹在做一些很美好的工作。那这个最后呢，我是想见证一下神的作为在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去接新生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大家都很辛苦啊。那有一位主内肢体，他就讲，他刚来美国的时候，在一个基督徒的夫妇家里住了很长的时间，他们给他们很大的爱。这是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我是1997年1月5号一个星期天来到美国，我一下飞机就进了查经班。我们教会的帅印弟兄跟我也一样，我在想神做事情真的是很有忍耐，神是长久忍耐，而且他的爱长阔高深，他的爱带领我在过去的20多年，我曾经在学生团契，在一毕业之后我就离开了学生团契，我11年不在教会，但是我忘记了神没有忘记我。当我6年前回到洛神教会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完全的接纳了我，所有的这些弟兄姊妹，我在很多的小组弟兄这些灵命长进的教会的牧师长老，他们真的无条件的接纳我，让我今天可以我站起来我想到我的今天就想到了这些新生们我们不知道主哪一天会再来。我想40年之后，这里的很多人可能会真的已经很老了，我们可能都不能够做神的工作了，但这些新生他们20岁来，他们40年之后他们可能会成为教会的领袖，他们可能成为教会的执事牧长，他们可以把神的工作可以一步步的做下去。所以我也非常感谢神，感谢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感谢神借着他的肢体，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扶持，彼此鼓励，一起去做神的工作，感谢神。
好，谢谢田军弟兄。我们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到美国都是被别人接飞机，然后接到教会去吃饭，去跟大家辩论，最后都来到了教会，信了主，感谢主。我们牧师传道弟兄姊妹们在下面默默无闻的这些哪怕微小的一些事情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感谢主。好，下面还有哪位弟兄姊妹来做家庭生活的分享见证，感恩见证？好像姊妹要加油了哈。好，金枝姐妹哈，欢迎。
对不起啊，我真的是没有太多的准备，但是呢，我想呢，神呢，在我们家的恩典实在是难以数清，所以我就是来讲一下，因为牧师一再在讲，真是那个苦口婆心的给我们讲，我们一定要在家里面有个敬拜的生活。其实敬拜的生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益的，而且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讲，他们将来他们的成长也对他们也有很多的帮助。那我刚才坐在那个后面的话，就想一下，我真的很紧张。Anyway， 就是说，我知道我是个罪人了。那我就是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孩子很小的时候呢，我就是没有给他们更多、更好的一个教导。那就是说，随着他们的年龄的增长，他们到了初中、高中，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那个身上的一些行为的话呢，都是真是可以看到他们就是 reflect 我们的身上的一些行为啊，然后可以看到他那样子。所以当时我真的很难过，尤其我的女儿，她的脾气真的特别特别的不好。那有的人可能知道我女儿的，看过她那样子的话，也都是知道。所以呢，也是为她一直祷告。后来她继续上大学。上大学的话呢，那也是感谢主啊。他就是到别的州上大学的时候，也感觉到很孤独。那他就是打电话给我，跟我讲说你能不能为我来祷告？我说好啊，然后我就给他祷告。然后在学校的时候，他也参加了团契， 然后我真的是很欣慰。那我就在这边的时候也是天天为他祷告。那现在我的女儿就是毕业了，毕业了以后呢，她准备在考试了。那就是说上个星期呢 Angel 牧师在讲， Angel 牧师呢就是在讲那个讲了那个讲了三段，一个是就是 pre-marriage， 还有一个 marriage， 还有一个呢就是怎么样教育家庭。那就我就在想，我就说我们的孩子们就是从小要教育他们，那将来他们会长大，也会呢进入一个婚姻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教育他们呢？从小怎么样把这样的品质啊就是放在他们的生命中，让他们就是跟神不断的来亲近的话呢，因为也看着我们做家长的，有的时候我们家长真的是非常的焦虑啊，看到孩子啊，然后脾气也不好啊，然后家庭事情也不做呀，然后就是他们自己的毛病我们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我们自己本身的毛病我们看不见。我们以为我们很好，以为我们就是好像有那种 authority 的话，告诉孩子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所以我就说神就是先来改变我们做这个父母的。如果我们的父母跟神的关系对了，那我们的孩子们真的是真的很是蒙福的。所以呢他们也会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那我可以讲就是说我年轻的时候，其实说现在我也不是很老，但是说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们很小的时候，那就是我也是讲了一些不好的话了。那就是说上个星期呢，就是在 Angel 牧师分享完了以后呢，我就是回家呢，我家先生还有我的女儿，我们坐在那里就是一起分享。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中国孩子，就是说以我自己的家庭，也许你们的家庭可能都不一样的，那以我的家庭来说呢，就是说我和我的女儿的沟通就是有一些问题。因为他呢是在美国长大的，他的教育都是美国，那我们都是中国呢，我们在家里的讲中文，他们回我们英文。那就这种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就认为说我们不明白他们，所以我女儿很少跟我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沟通，所以我们经常呢是没有什么沟通。但是上个星期的话呢，就是我就觉得神也是光照我啊，我知道他现在已经这个年龄，将来他也会找男朋友啊，他也会成家呀，我就不想让他将来的这个家跟我一样的走我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现在的世界就跟我们过去长大的那种环境完全不一样，所以有许多的诱惑，有许多的征战。所以我就想把我自己的事情要跟我女儿讲清楚。那我就上次呢，就上个星期我回家以后，我们就一个分享，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的我现在呢，我可以跟你说呢，我说妈妈对不起，当时呢我就是说在那里呢跟你爸爸说要说哎我要跟你离婚。其实这个离婚这个字的话，我就是说当我要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已经跟我讲过，说你结婚了以后你就不要离婚。然后她倒没有讲说你不可以提离婚，但是说好像这个离婚这两个字就是在我的嘴里边，就是大概呢是如果我的脾气不好的时候，但是我看我先生不好的时候，我就要说哎呀我们离婚，就这样子。所以有一次的话呢，这个话从我嘴里出去以后吧，我女儿还小，但是她一听到的话呢，她就马上就她喘不上气来了，哎呀她吓得不得了，她就喘不上气了，说哎呀妈妈要跟爸爸离婚。所以那个场景总是在我的脑海里面。那上个星期的话呢，我就跟她讲，我说你还记得这件事，她说我记得，我说妈妈跟你说对不起，因为那时候我妈妈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我说呢我要跟你讲一个，因为你也长大了，将来你也会结婚，所以呢这个离婚呢不要随便说。我说我现在呢，我说当着你爸爸和当着你的面，我要说还有当神面，我说我要说声对不起。所以我就说呢，我们把孩子带到神面前的话呢，其实我们自己的生命呢是要被改变的。如果我们自己生命不被改变，我们老是看着我们的孩子们，那孩子们这个他就效仿我们这个样子。所以呢我就说呢，这个家庭呢真的是很重要，神做主在这个家庭一定蒙福。谢谢。
好，谢谢金枝姊妹。我们都知道，做父母在家里教育儿女，好像做说这个对不起啊，对孩子当面说对不起，很难很难说的哈。希望我们都能够学这个功课，真的是很好的功课。好，下面哪一位弟兄或者姊妹？好，那请姊妹来。
对，我就很自由的和大家说一些事情，因为我今天。我这次非常感恩的是说这个 Ocean City Trip 嘛，我女儿 Mission Trip 她想要去了，但在这个途中呢她信主了。其实她去的，她很喜欢去参加这个少年活动，因为有朋友有这个，她很喜欢这教会，所以我，但是她还没有信主，我就问她，我说你还没有信主，你去参加这样的 Mission Trip， 你觉得你能向 Baltimore 那些人去分享主的爱，和你如果没有东西能去分享这个信仰吗？我就问她，我说你是不是思考一下你是不是要去，还是应该选择不去。我说他最后想了之后，他说他还要去，然后他把那个两个原因，他不想让我看见的两个为什么要去原因，他把那个表填好交给那个负责人了。我就想那也可以去，我想不仅是一个就是能够向别人传递信仰，同时也可以成为一个建造门徒，或者是说通过他这个功课能影响他，通过周围的一些信主弟兄姐妹小朋友们在一起分享主的福音，在和别人探讨过程中，他可能会受影响。就他这个告诉我，他在有一天早上，他说他和安卓牧师帮助下，他信主了，说他愿意跟随耶稣基督走这个天路历程。我当时很高兴，我觉得当他说起，他好像很不愿意让我和别人分享，但我还是把这消息已经很迫不及待和别人分享了。我说他感谢他已经走上这天路历程，他愿意信主。我觉得好像是说，我想我不能轻忽神他做事的法则和他以一种各种方式来影响人的法则。我觉得我们有一颗比较开放 open heart， 因为鼓励他们参加各种活动。我当然我担心的是说你没有东西是很难去和别人真正分享。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能真正经历一个信仰，真正活出这信仰，你很难去把这个信仰的盼望分享给别人。那我自己作为在家中的一个经历，就是说是我们家中面临的问题是说，我是一直想的说是要建立像牧师讲的，就是说我们一起敬拜，就是说一起来读经或者祷告啊，这好像也一直好像不是很容易实施，就说是这里呢，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奉劝我自己，同时奉劝各种姐妹，就是说如果你的弟兄还不能成为像牧师那样或者像长老那样一个属灵带头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可能最重要是特别想到彼得前书一句话，我觉得他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让我想我应该怎么去作为这样一个帮手。他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自己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丈夫，他可能包括不信主，或者说是他们虽不听道，可能包括一些他虽然信主但他不是很愿意追求的人的丈夫先生，也可以因妻子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所以我觉得我做得很不好了，我相信是我不是做得很好的一个人，但我相信我有这样决心，就是说是我愿意去按照神的话语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想神的话一定是有能力的，如果我们这样去做的话，他一定是对别人有一个影响作用。然后我就有用一个什么帮手的方式来影响这个事情呢，我就跟我先生提建议说，我们在我们餐桌上，因为餐桌是我们唯一可能在一起比较长期聚会的地方，我说我们就来读一小段经文，别人可以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一段他自己喜欢的经文，一小段他可以朗诵之后，我们要么分享可以，要么就稍微一点祷告。然后我就把我的圣经放在一个音乐架上，因为我常常看到特别感动的是，我听到一个荷兰的一个基督徒家庭，他们是一种很自由的方式把圣经作为这个圣经的话语作为家庭的这么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就是很自然的，不是这种很像一下变得很严肃了，都是很自然的，觉得这是个很宝贵的东西，我们大家可以在一起听听说说神的话，分享这个事情。我非常羡慕这样一个家庭氛围，所以我想我要把这样一个家庭氛围帮助我的先生建立起来，成我们的 legacy。 因为每个基督徒应该从他自己开始建立这样一个 faith legacy， 把这个 legacy 传给他的下一代。所以我就我有这样的决心心智这么做，所以我开始这么做了，还不知道是不是能坚持，我想坚持下去。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先生是很支持的，也愿意参与家庭的这个我感觉是有盼望的。这样做的话，我觉得我就鼓励弟兄姐妹也可以按你自己适合的方式建立这样一个家庭的祭坛。
谢谢，非常好。刚才好像王牧师说，我们 坚持两年看看家里是不是有很大的改变。敬虔的家庭是会充满喜乐和平安的。让我们每一位都在家里去踹一踹哈。还有没哪一位？我们还有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哈。好，来。
好，大家好，我是李雪峰。我想这次报告一下这次去 Ocean City Mission Trip 的情况，因为我是作为一个家长跟着这些孩子一块去的，在那住了五天，所以看到了很多他们小孩子的表现，所以受到有很多感触，所以我来给大家报告一下。这次也是有30多个青少年一块去海岸城短宣，大概大部分都是高中生，也有一些初中生，然后有很多感恩的事情这次看见的，比如说这次天气就特别好，从这几天基本上都是70度到80度之间，不冷不热的，就除了第一天晚上9点多下了点雨，其他每个晚上都非常好。本来 看预报好像要下雨的样子，后来都不下了，所以没有影响我们小孩子在那的短宣。另外当然我们这次租到了很好的一个房子，离海边很近，只有一个 block， 我们孩子大部分白天在那的活动，晚上直接从那走过去都很方便，比以前可能都好多了。然后这次我特别受感动是看到那些小孩子的表现。这次小孩子他们短宣是分好几种形式，比如说有一组人就是专门在站在一个画板面前，一边画画一边给大家下面的观众讲福音，主要传递福音信息。这次他们特别找了几个男孩子出来，他们大部分都是第一次，站在画板前边画边讲。我那些男孩子表现真是让我很震惊，他们讲得非常好，我说连那传道人，两个带领的传道人，他们都说你们应该将来可以去读神学了，可以做牧师了，因为和平常在教会看见的完全不一样。在教会看见好像他们好像普普通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一样，但是在那里他们真的讲得非常有激情，非常那个讲得完全符合圣经，所以吸引了很多人停下来，站在那开始听他们讲，所以是真的是让我觉得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真是很大的。另外他们还有小孩子还有一个祷告站，几个孩子拿着一个布不停地向周围过往的行人游客来讲，请大家你们愿意来我们为您祷告吗，他们笑得像天使一样不停地在呼喊，所以很多人停下来跟他们一块祷告。所以这小孩子那种大胆和信心真是让我看见真的觉得很惭愧，因为我信主也很多年了，刚信主的那两年真的也有很热情传福音，但后来过去十几年就变成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了。这次看见他们真的觉得愿意信靠神的话，神真的会给能力，给他们勇气和那个胆量，敢向陌生人，不管很多很奇怪的陌生人他们也敢传。很多人虽然很多人拒绝他们，甚至有些过往的年轻人喊一些很不好的话，就是有点敌视基督教的话，但他们都没有被打击，反而一样努力在那做。每天晚上都是6点到11点，好几个小时，除了中间有一个小的 break， 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一直在那站在那祷告，传福音。当然还有一个特别有，这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有个敬拜的团队，大概有十几个孩子，他们坐在那一直弹吉他唱歌，唱赞美诗，那个吸引了非常多的那个人停下来跟他们，不少人停下来跟他们一块唱诗，有的人甚至停下来好几个小时跟他们一块唱，而且连着几个晚上他们一直不停地唱。他们说只有三件事他们在做，一个是唱诗，一个就是喝水，因为唱得太久嘛嗓子很干，因为他们就不停地喝水，然后另外就上厕所，不停地上厕所，但真的他们一直你可以看见他们非常火热，没有一个抱怨的，都在那从头坚持到尾，甚至有一天晚上他们还11点多他们还不愿意停下来，还在那唱，回去之后还在唱到1点多才停，有时候所以说这次小孩子真的让我看见真的很不一样。在那种环境下大家我想真的是有神在做工，因为所以他们能够这么大胆的把他们信仰跟向外人表现出来，一点都没有觉得惭愧啊或者胆怯，这点真是让我非常感动。也还有其他的一些团队，比如他们一直举着牌子，然后对着过往的行人说：“你们愿意来参加一个test， 就看你是不是要去天堂？ 啊，然后用这个作为一个契机来跟人谈福音，啊，他们不停地轮换那些小孩子，他们都做得非常好，都很大胆，啊，甚至有几个小的是小的孩子，这次四年级、五年级的他们去，他们后来也是，也加入那个团队，也在站在包罗中间给大家发福音单张，啊，像谭鑫的女儿，她刚才做见证，我就看见她特别。后面两天特别大胆，一个人站在那人包罗中间，对每一个人发单张，甚至追着人啊、问，跟他们讲福音，对，真是很不一样。所以这次我看见神的作为真是非常奇妙，非常这样的话，这小孩子我可以看见他们的信仰真的经过这种 practice 吧，经过把它活出来，像万人传的话，他们自己得到很大造就，也让我们这些好几个去做的。帮忙的父母也特别受感动，所以真是非常感谢神在他们这些孩子身上做的工作，然后这次我们也看见很多其他的一些福音团队也在那传福音，不只是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所以神的工作真是很奇妙，他知道欧洲现在很多游客每年几十万在沙漠群的游玩，甚至很多上一周很多刚毕业刚学校刚结束很多年轻人包括高中生大学生都跑到那边去玩，他们所做的那就是喝酒吸烟 party 什么真的很放纵的生活在那过，但是这时候如果能把福音传给他们真是很重要的事情，很不一样的事情，所以真的感谢神这次神有这个给我们教会这个机会，每年都有小孩子去那边传福音，小孩子的建造也大人也得建造，然后也我们也看见不少人在那确实也在那觉知信主，真是赞美归给神。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雪峰弟兄的报告，真的是看到我们孩子这么小就这么为主所用，去不单是传福音，而且自己能够得到建造，信心方面口才方面都得到培养，我们真的是感谢主。想想我自己这么大的时候天天就只知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唯物不唯心，是不是？好，下面还有哪位来做感恩的见证，真的是感谢主。好，来就你。
好，谢谢大家。我主要是讲一下我们那个在教养孩子跟孩子相处的方面，我自己得到很大的帮助。我们今年在大概三月份的时候，教会开始一个新的主日学的班，是教养青少年。我们大概有30多位青少年的家长都在一起，每个主日。还有好多年轻的爸爸妈妈，孩子还小，他们说我们先来预习。我说感谢主，我觉得我都学得晚了。我们家有4个孩子，9岁到16岁，中间大概2岁半一个孩子。我们3位主日学的老师，建中长老、小丹和袁弟兄，他们很负责任，每次准备那个讲课的内容，然后呢，课后给我们留作业，还要留预习的作业。我们那个有一本书是一位那个美国的家长写的，他自己很有经历，他自己有三个孩子，就是有男孩女孩，在青少年的时期他经过很多的这样的见证给我们写。所以有一天那个 Simon 读到呢，我忘记那个 chapter 的名字是什么，但是那个爸爸就讲到他处理两个孩子之间的 conflict， 两个孩子争用一个那个CD player 放音乐的，两个孩子争，那个爸爸的当时有个感动，就是说如果我做一个那个他们两个争嘛，我要做一个规定，说你用135你用246，这个马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家里就秩序就恢复了，大家如果他们做就可以很平安了。但是呢，我这个规矩定下来以后，孩子如果做了，但是他心里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就没有看到。所以他讲了很多他的见证，他带领女儿怎么样去祷告。然后那天是星期六，我们第二天是主日学，我读了那一段哈。然后到了晚上，准备要招呼大家上课了，明天早上要去聚会的，招呼孩子们要睡觉，该睡觉的时候，我那个中间的两个孩子就开始闹起来了，两个人争电脑，争一排，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电脑，争呢说姐姐说 我要用弟弟的电脑，我要做功课，我有很重要的 project。 弟弟说那是我的电脑，你为什么不用你自己的？姐姐说你的好用，我的不好用，我的事情重要，你就是在那玩。两个人就打起来了。然后已经快九点半十点半到这儿，我就说，我说弟弟你先出去，我跟姐姐说。我们姐姐已经13岁多，快已经信主有一段时间了。我就跟她说，我说那咱们其实就是我看的那个 chapter， 就是那个爸爸写作的那个爸爸那个办法。我跟姐姐说，我说假如你今天你就用你自己那台有点慢的电脑，有点不太好用的电脑，你让弟弟用这台，他如果因为他用了他喜欢的电脑，他就心里高兴了，你会不会高兴呢？他坐在那里想半天，半天以后说 I feel stupid。 我说为什么你 feel stupid？ 你应该是他高兴了，我们为着他的高兴，我们也很为他高兴啊。我不想让他，我为什么要让他？我为什么呀？后来我就是我跟他说，哎，你看啊，我们主耶稣说，假如说我们爱我们的 neighbor， 我们现在呢，主耶稣给我们摆了姐姐弟弟在我们家里，假如因为让他用一下电脑，我心里我就很不高兴，我就 feel stupid 了，我就没有爱上主耶稣，我就没有照着主的话。然后呢，我跟他说，就是我们自己啊，其实我们每天好像我们去教会，我们读经祷告，我们在大家眼里看着我们还不错，还是个不错的基督徒，实际上我们心里啊，主耶稣让我看到我心里的时候有点黑，有点不高兴，有点我因为别人高兴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就是因为我们本来是很黑暗，我们要是没有神的光，没有主的光照在我们俩，我们真的是很黑暗。然后我们俩一起这样说的时候啊，他就哭了，他就后来我们俩一起祷告，那个晚上就过去了，就结束了。然后后来很多那个从那件事情以后还会遇到，还会有大概每天都会有争道的时候，每天都会有的时候，然后时常呢我就会跟孩子一起讲，我们自己啊看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是为我们自己的心灵来祷告，来求主耶稣的话而光照我们。我也在这里也很感谢教会的那个长老和弟兄姐妹们安排这样一个主日神学的机会，其实也就像牧师刚才说的，很多的 information 我们都有，但是做起来还是要大家互相提醒，能时常的在一起这样提醒，真的是时间长了不聚会的时候好多的事情就会忘记了。谢谢。
好，谢谢谢谢。下面还有没有哪一位基尊弟兄来欢迎？
弟兄姐妹们好，我今天是这样替我女儿做个见证，因为这是一个感恩见证。本来她说她本来和相村已经报名了，就是她想在做见证，后来她突然间觉得她汉语又不好，又说她说去英文那边，那我就想呢就去英文那边也好，我这边我本来也没打算，我也没准备。刚才米莉说你要不要你替女儿做个见证，我说我想一想，我说那我就做一个见证。这个确实很感恩，因为大家上个月的周末的时候我们来教会啊，就是好多的弟兄姐妹都跟我说，哎呀恭喜你恭喜你，因为就是我女儿去了一个非常这个不错的一个医学院，而且这个医学院呢是那个完全免费的，然后这个就是整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完全是这个神的恩典吧。然后我看很多教会，我看那个中海弟兄好像比我都高兴，所以整个就感觉到确实我们教会这一家就是这是有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觉得特别的感恩。那么呢实际上呢我就觉得这个我今天要在这里说的呢，就是说这个不是说我女儿有多优秀或者怎么样，就是完全是神的恩典。虽然有这么几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这个医学院，大家如果有孩子参加医学院考试的话可能就知道，它就 挺这个 crazy 的，就是要求这个挺高，门槛很高，就是每一个能进入学院的学生呢，对我们来说我们都觉得这个很优秀，很值得佩服。那么我女儿实际上她在大学毕业那年呢也考过一次，但是各种因素那个后来她也没有被录取。就是她本身，因为我女儿我知道她不是那么特别聪明的那个一个孩子，她尤其是这个化学这方面呢就是特别的就是啊比较吃力。然后有的时候我辅导他，我化学虽然也不是很好，但是也感觉他这方面是一个比较弱的一项。那么我记得他是去年是前年，他在这做过一个见证。那个时候他上来第一句就说：“我刚才要做见证，我爸爸说算了，好像我阻止他见证。”他不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并没有准备特别好。但是这次呢，实际上是我建议他，我说你应该做一个见证，把这个这个神的这荣耀归给神。但是呢就是怎么回事，他那时候他也提过，他化学的时候一考试的时候之前就是感觉这个就要上厕所，就特别紧张，已经形成一个习惯。那么他在第一年那个考试他没有被录取，他是在马大被那个 waiting list 的，最后也没有进去。我们一家呢也在为这个事祷告，但是我们一直就安慰他说，这个神不让你来第一年去，那一定有神的美意，就是说让他来就是继续的仰望神。就这样一种环境里边呢他做准备，但是他下一年再考的时候，这个医学院的格式就整个都变了，他要重新复习。然后他在这次在考之前大概是有两周的时间，那就是马上就要考试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做了一些个就是预考嘛，就是有一些个模拟题啊，就感觉非常不好，就是好像跟那个上次那个没有什么区别。然后他就特别的 stress， 然后就跟我说还要不要考了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说这个这样，你既然神给你，你要有信心，就是说我们家一起，我说那咱们就为这件事情一定要好好祷告一下。对，我记得好像那是剩两周时间，然后我们祷告以后，因为我平时就是说大家可能知道我平时工作在滨州嘛，只有周末在家里边，那个那是周我是星期日晚上就回去，然后就是星期日我们就是我在回去之前我们家一起的就是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祷告，然后就把这件事情就作为一个主要就是让神来带领这件事。但是这个就非常奇妙，然后我回去这是星期天我走的，星期二他就把这个给我微信发了几个这个他这个测验的这个那个成绩，然后就突然一下就提高的特别多。反正我当时也特别高兴，我说你怎么这一下怎么就那个全突破了这个障碍呢？嗯，他就说哎，我现在那个不一样了，我就是觉得这个我突然我就全明白，就说这个题他我一看我就知道他要问什么，所以我这个就感觉非常的奇妙。只有他考试也是这个成绩就确实比上一次好很多，而且他特别难的那部分，那个满分是123分，好像他就打了122分，好像好几项都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成绩就很好，所以我们也很感恩。但是整个这个报考的过程里边，我们也看到神的带领。然后他去了，当然第一个马大就他就拿到一个 offer， 那就心里就比较平安了。然后剩下有几个，就是这个现在他去了一个特别这个免费的这个学校呢，是一个非常竞争力非常强的，也是他去了看以后，因为这个医院什么都特别好。然后什么都他都感觉特别的理想，然后面试过程他感觉也好，就是说那三个人跟他就面试，他就是说交流的特别的这个 smooth， 就是能互动的也特别好，然后就是他就觉得应该能行。但是这个下来以后呢就一直就没有消息，然后他后来就拿到了这个那个 Pittsburgh 一个非常类似的一个 program， 那个呢也是有神的很多帮助在里边，然后他也觉得他说这个是神给他带领，他说那我就放弃这个现在去这个学校吧。他说虽然那个 Pittsburgh 也是非常一个 top 的那个 medical school 了，他说我已经很感恩了就行了。那到最后马上就快要这个就结束了最后的一个阶段嘛，然后他说我是不是把这个最理想这个 dream school 就现在他去这个要放弃了，他说我这样放弃以后就可以 安安心心的就是去这个那个啊 Pittsburgh 了，因为这个学校一直给他是 waiting list 的。我说你不要吧，我说这也不影响你什么，他来就来，不来你就等呗。他说的我这样，他说没有希望，因为什么，这个学校是大概每年大约将近2000人申请，能够拿到 interview 的有200人左右，然后只有32个这个位置，然后他们32个选完以后，他们每个人都打电话都通知，这就已经都过了这个期间没有。然后呢 waiting list 里边呢，他还要分成一个叫 top list 的，那么他会邀请你做一个 second look， 就是说这部分人有希望他再回到学校来再看一看，就是他们有更大的希望可能能进到这个学校。最后他这一个呢也没有被进去，所以他说这个就肯定没有希望了，就放弃得了。我说无所谓了，你不要放弃，就放那吧。结果到最后的最后，他这边5月份的，他6月1号那个 Pittsburgh 就开学了，他大概是5月20几号，然后一个星期二那边就打电话来，然后那边还说哎呀，这我们给你这个 offer， 然后他说那个你还能来吗？这么晚了啊？他说哎呀，他说这个我是那个 dream school， 那个还是想去，然后就来了。结果他撂下电话来个 email， 这个是好像是一个就是 administrator 的那个一个 dean， 就 administration 的一个 dean， 就跟他说，他说你我们那个刚才跟你电话的谈话呢，他说的你如果来，我们还有更好的消息，就是说我们不光把你学费给那个免掉，我们还有这个 stipend， 就是 cover 你的所有的生活费用。然后对，我说哎呀，我说这个太好了，我说那你就，他当时还挺给我打电话，因为我在滨州嘛，他说哎呀，这个那个谁那个这个学校给我来电话了，说我还去不去啊？我说我个 PC 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说那你这个这么差这么多钱，你还能要去了？然后过一会儿他把这个 email 又给我发过来，他说你看还有这个生活费，其实这个生活费用呢不是每个人都有，因为他们去interview 的时候就是已经他们做过这个介绍，说大概有5个人，就32个人只有5个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很奇妙，就是说我们知道他肯定的不是在这里边不是最好的，因为他最好的第一批第二批人就找到录取嘛，而且他在 waiting list 里边也不是最好的，而且他们有那个 student 那个 doctor network 啊，有一些交流，很多人呢被邀请到second look 这个那些个那个 invitation 的，最后还没拿到 offer， 他呢结果是最没有希望的，拿到 offer 了又给他一个这个 stipend， 所以这我觉得就是完全就显示在神在做工，而不是说我说你看这完全是神的一个恩典，就是他有这样一个好的开端，所以我也真是为他祷告，就希望我的女儿能够真是谦卑的与神同行，能够在主里边能够可以主做见证，谢谢大家。
好，谢谢，非常精彩。我感觉我们不管是孩子是大人，有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突然开窍的时候，这突然开窍是不是说神在我们心里还是脑袋里面什么地方点了一下，就好像那个神在这个雅各的腿上点一下，雅各回头来就要神祝福他，不祝福不让他走。感谢主啊，这么美好的见证。我们最后还有大概5分钟的时间，最后一位可以吗？最后一位有没有？请，你是我们的压轴戏哈。
我这个是工作中的见证，我觉得今天应该讲给大家听我所学的东西。我是搞毒理学的，我负责这个药物的安全性审查。那么在国内的时候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党的教育，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成长起来的红小兵、红卫兵，对这个进化论呢是深信不疑的。我就认为人就是从猴子变过来的，啊，这个后来到了美国以后呢，这个接触了主之后呢，我就虽然是我相信我们是神创造的，但是在这个进化论在我的这个心里深处的那个根呢还没有去掉。只是这么多年的学习毒理的过程中呢，这个进化论就在我的心里边儿越来越动摇了。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我搞这个药物审查呢，
就是如果是你这个药物里边有一种毒性的物质，我们叫杂质啊 impurity 或者一些东西，它是不是安全，可不可以用在人身上，我们要让它做一个动物实验。在动物实验里边呢，根据这个动物实验的结果来决定于在人身上的剂量。那么经过多少年这几百年的毒理研究呢，我们就有得出了一个系数，就是根据这个你这个种系，这个动物种系和人的这个相似性来做测一个系数。这个系数呢有很多的经验，大量的观察，这多少年的观察的结果。如果你这个动物实验是用的是小鼠，因为这个小鼠和人呢差距太远了，所以做出这个剂量呢我们要除以12才能用在人的身上。那么这个大鼠呢就离得更近一点，这个剂量要除以6才能用在人的身上。第三个呢，如果是你在这个猴子身上做的实验，这个结果呢要除以3才能用在人的身上，因为猴子呢这个种系相近性比这个大鼠和小鼠和人更相近，猴子和兔子都要除以3。如果是这个实验是在羊身上做的，要除以 2.5， 如果是在狗身上做的要除以2。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对这个毒物和药物的代谢系统，人的这个代谢系统的这个和人的相似性呢，狗和羊的和人的相似性都要大于猴子和人的相似性。如果我们进化论是成立的话，那应该猴子和人是最相近的，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猴和人的相似性甚至要远于狗和羊和人的相似性。那么我们说科学不是真理，科学呢是追求真理，接近真理，探索真理的这个过程我们叫科学。那么毒理科学这几百年的研究成果呢，越来越证明这个进化论呢不是真理。谢谢大家。
好，谢谢，谢谢。啊，我们的感恩见证就到这里为止。